我们上一次呢，一起讨论到《大智度论》的第一卷，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大品般若经》这部分了。在《大品般若经》的这个第一句话呢，就是“如是我闻”一时，从白话的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一句话就把它翻过来，那么就是说是这样子的，以下是我从佛那里所听到的，然后呢一时就是有一次，有一次，或者是说 once upon a time， 有一次，在很久以前有一次啊，然后接下来，那么这是佛经呢，可以说几乎每一部经一开始呢都是要符合呢这样的格式。那么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的论文里面就要详细的解说这一句话的内涵。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说明了这个如是，首先它代表的意义呢，就是我对佛法的信心，如是是非常肯定的，如是呢是非常随顺的，如是呢是因为表示我接受，表示呢我相信，所以说如是。那么我们上一次讲到了第一卷的第25页，我们上次也提到过说呢，这个用如是来代表信心，因为信心是我们学佛最重要的一个起点。一个人呐，他也许接触佛教很久，一个人也许研究佛法很久，但是呢他也许从来没有进到佛教的门里面来，因为他没有信心。这个好比说是什么呢，有人在研究一部收音机，他了解这个收音机的这个结构，他呢对这个收音机的这个各种的频道都非常的清楚，但是他就少一样东西，怎么样呢？没有电。这个没有电呢，这收音机永远收不到声音的。信心呢，就是代表这个电流。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有信心才叫做学佛。如果你对佛法没有信心呢，那么你只能说是研究佛学而已，就是研究佛教这门学问。还有一些人呢，虽然是已经进到佛教这个门里面来了，但是没有接触到佛法。为什么呢？他只是到佛教这个圈子，因为佛教呢是在历史的发展里面，它是一个制度化的宗教，它是一个世俗化的这个宗教，所以佛教在历史的发展里面呢，它加入了很多世界西谈，它加入了很多世间法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并不等于佛法。这个东西也许提供给我们接近佛法的一些因缘，但它本身根本不是佛法。所以我们知道有三个名词呢，它的内涵是不同的，第一叫做佛法，第二个叫做佛教，第三呢叫做佛学。那为什么这三个名词会不同呢？佛学就是把佛法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这个研究纯粹是知识性的，完全是一种理性的了解，有没有信心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看看现在在西方的世界里面，在美国，大概在几年前我在夏威夷大学的时候呢，这个夏大有一个教授啊，叫 David Chappell，他就跟我讲了，他说美国现在呢，在大学里面专门教佛学的教授已经超过300个人了。我们台湾总加在一起恐怕找不到30个人，美国已经有300个人。各位要知道呢，21世纪的时候啊，美国就相当于我们中国古代的唐朝，因为全世界的文化都往那里去集中了。所以你看，中国唐朝啊，最盛的就是佛法。那美国现在专门在教佛学的教授就有300个人以上，但是 是这些人呢，我所接触到的一大部分呢，都是在研究佛学，不是信仰佛法的人，就是他们把佛教当作一门学问，把佛法当作一个很好的一个道理来研究，他们觉得这个里面道理很不错，但是呢，他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心里面的信仰，他不是把它当作他自己的一种安心立命之道。所以呢，佛学啊，把佛法当作佛学来研究啊，就是因为这个当中缺少了信心。那是不是研究佛法、信仰佛法的人就不要研究佛学呢？不会，因为呢，你研究了佛学之后，对佛法会有更多的了解嘛，相辅相成啊。但是呢，我们看到有一部分人呢，他只是把佛法当作学问在研究的啊，这是一种。那么呢，佛法呢，就是佛他所证悟的真理，佛把他所证悟的真理说出来了，把它实现出来了，借着他的身教言教显现在这个世间的，这个叫做佛法。那这个佛法还不只是释迦牟尼佛他所实践的，不只是释迦牟尼佛他所先说的。为什么呢？因为十方三世诸佛成佛以前，也就是他还没有成佛以前，这个法已经在那里了。法梵文叫达玛，达玛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真理。达玛这个字，法这个字啊，最广义的来说，事事物物都是法，所以叫做万法。但是这个法呢，稍微狭义一点来说的话呢，把这个意义缩小呢，因为事事物物的存在都有它一定的一种因果的秩序，所以这个事事物物的因果的秩序，这个道理呢也是法。也就是说，把万法的范围再缩小一点，这个法就是代表一种宇宙人生的秩序，万事万物的秩序，也就是万事万物的道理。那么这个万事万物的道理，再把它从它最精要的、最正确的那部分，因为那一部分是佛所证的，所以叫做佛法。甚至连佛法这两个字都不用连起来讲，讲一个法字就够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在佛教的信仰里边呢，有两个字是有区分的，一个字是法达玛，一个字是戒，戒律的戒 Vinaya。 法跟戒是有差别的，法是通达第一悉檀的，法是没有时空的限制的，法是永远的，戒呢是世界悉檀，戒呢是对治悉檀，戒呢可是各个为人悉檀。那么讲到这个戒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因时因地，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而有不同的这个戒律的这样的一个调整调试。所以在佛教的这个信仰里面呢，法是中心。那我们讲三宝，为什么把佛放在第一位？因为佛是证了法的人，法是因为佛证了它，所以显出法的伟大，显出法的功用。所以我们以佛为导师，然后来在他所指示的法上面去修持，我们也要证到跟佛一样所证的法，所以叫佛法。然后僧，僧是什么意思呢？僧就是三嘎，三嘎是什么呢？就是愿意依照佛的教导一起来共修佛法的这个团体。所以三嘎就是我们英文所谓的 group， 就是团体的意思，简单的说团体。但是慢慢的佛教讲到三嘎这个字的时候呢，随着历史的发展呢，这个三嘎呢就渐渐的意思呢就集中在所谓共修团体，就是佛教的共修团体，依止正法而共修的团体。那这个依止正法而共修的团体，这个三嘎呢可以包含出家，也可以包含在家。所以我们大智度论在后面马上要讲到，一切诸善人皆在僧数中，就是所有发心来学习佛法的人都是属于佛教的这个三嘎这个僧团的一个分子。但是历史的发展呢， 渐渐的怎么样呢？因为在家众学佛是流动的，在家众学佛呢，身份是不明显的，所以渐渐的怎么呢？我们一谈到僧团呢，我们就拿戒律最完整，以及这种共修的这个精进的这个精神呢，最充分的所谓出家僧团来作为僧团的代表。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佛教里面讲到这个三嘎的时候呢，渐渐这个僧的意思呢，变成是出家众的代名词。可是当我们在讲皈依三宝的时候呢，我们希望诸位呢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皈依三宝里面讲的那个僧，那个三嘎，是泛指，就是广泛的指出家跟在家的所有一切依止正法而共修的团体。那为什么这个佛法僧要把它叫做三宝呢？因为呢，没有佛，我们不知道怎么修行；没有佛所开示的法，我们不知道修行的内容是什么。那即使有了佛了，有了法了，可是呢，有时候我们意志很薄弱啊，我们个人的习气很重啊。譬如说，今天来这里参加共修了啊，发心我要好好的精进学佛法，回到家里又变了样子了，对不对？回到你原来的这个工作的环境里面呢，哎，你看明明告诉自己这个心是要柔软的，可是听到人家一句话呢，这个听起来不顺耳呢，你的心又硬起来了，那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才需要僧团，需要共修的团体。所以说蓬僧麻中不服自止，就需要这种团体的共修的力量来鞭策我们，来扶持我们，来增长我们的善根。所以团体的共修就是我们所依靠的三宝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宝。那这个僧宝呢，就不是只有很狭隘的指出家的僧团，不管出家在家都是。但是在历史的佛教的历史的发展里边呢，出家僧团变成是维系佛教的这个法脉，维系整个佛教的这个命脉呢最重要的这个重心。因为出家的僧团有佛陀的时代所遗留下来非常完整的这个戒律，那在家团体，各位知道呢，这个在家学佛的人呢，对这个戒律的这个接受度，每一个人都随自己的这个环境，随着自己的发心不同呢，都有打折扣的，对不对？在家人学佛都很打很多折的，那你出家学佛呢，又戒律是这么样很清楚的，多少条的这个戒律不能打折啊。所以从历史的一个实际的发展里面呢，变成出家的这个教团成为这个僧团的一个主要的代表啊。但是我刚才强调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强调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时候，这个僧的意思是包含出家在家二众的。譬如说像佛陀教基金会本身啊，这边也不分出家在家的。那可是你常常定期来这里参加不同的课程啊，参加不同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共修呢，哎，这个就会维持你的道心，使得你的心跟佛所说的那个法会越来越接近。所以这个僧，这个共修的这个团体呢，就变成我们心里一个很重要的依靠。那么这个是呢，我们讲这个佛法僧呢，有这么一个意义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学佛啊，我们要知道呢，谈到这个佛教，因为在历史的发展里面，佛教到每一个地方都形成不同的制度。比如说一样是在南传的国家啊，像斯里兰卡啦，像缅甸啦，像这个泰国了，那他们的出家的一些规矩跟制度跟我们汉地的就不一样。那我们汉地的呢跟藏地呢又不一样了。那不但是汉藏两地呢有一些差异呢，我们拿来跟韩国啦、跟日本比呢，又有许多的这个不同。那么这些怎么呢，就是属于佛教的部分，就是说佛法在历史的发展里面，它成为一种宗教的一个体系，成为一种宗教的一个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呢，就有它世俗化或者跟不同的文化结合的一种差异性，有一个社会的背景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些东西就是所谓佛教的。但是佛法呢，是从佛那个时候开始，佛所证的，然后他把他所证的用来教导我们，我们也可以 依这个法来修行的。所以佛法、佛教、佛学，它可以有关系，但不是完全相等，不会完全相等。讲佛学它纯粹只是讲理论，那讲佛教呢，有些东西可能就有它的世界西坛的成分，那么在世界西坛的那一部分有一些东西可能跟佛法的本质没有很直接的关联。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学佛的时候呢，我觉得如果各位要学习正确的佛法，要学习佛陀的时代所留下来的那个法，那么佛学对我们有帮助，佛学对我们有帮助。但是不要以为佛学就是佛法，因为佛学只是一种知识的了解啊。可是我们讲到佛法的核心呢，是第一悉檀啊，第一悉檀是要修要证的啊，闻思修证。佛学只是在闻跟思的两个阶段而已，前面两个阶段而已，佛学还没有进入修跟证呢、啊、进入了修证才真正跟佛法开始接近了。那么这个修正怎么呢？就是信心的问题。你不但了解佛法，而且你有信心，因为你有信心，所以怎么呢？你要把你所学习到的那个知识、那个观念跟你的人格结合在一起，这个时候就会变成一种实际的行动，这个叫做修行。所以这个时候佛学就转过来变成，对你讲，就是在学习佛法了，而不是只是学习一套佛教的这个思想体系而已。那么同时我们大家要注意了，我们要学习正确的佛法呢，我们需要有佛教的制度来作为传播佛法的一个媒介。但是我们要学习正确的佛法的时候呢，哎，有的时候呢，佛教呢可能就是一团雾障。为什么呢？因为佛教是在世俗化、在社会化、在这个入世的过程里边，怎么呢？他加入了太多世间法的东西，所以有时候你看不到真正的佛法是什么。诸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我这话可能讲得太白了一点啊、哦，但是很重要。就是说你要学习真正的佛法的时候，有时候你要有那个慧眼，有那种正确的这个法眼呢，去看着说，哦，什么是佛法的本质，而什么啊，那个是世界西坛。那对世界西坛我们是要随喜的，我们是要扶持的。但是你在学习正确的佛法的时候，你要有这个本事，你自己要有这个慧眼，去看穿说，啊，这是世界西坛，我要学习的佛法是超越这个的。我们前面讲过，你一定要前面三个西坛，你才有办法去修正第一西坛。但是前面三个西坛是阶梯嘛，你不要停留在那个阶梯上面。所以就这一点来说的话呢，信心呢是我们学习佛法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我们诸位看到呢，这个佛法讲这个修佛教的修行呢，讲八正道。诸位，八正道的第一个是什么呢？正见啊。有好几个同学讲得很对，正见。什么是正见呢？正见就是对佛法、对宇宙人生的道理一种正确的了解。佛学大概可以做到这一部分，佛学啊。但是八正道的第二个是什么呢？正思维啊。好几个同学讲得很好，正思维。诸位，这个正思维啊，因为历史上的一个翻译的关系呢，大家有时候哦，正见，然后接下来正思维就是正确的思想、正确的思考，这个解释是错误的。正思维那个思维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正思维这个名词啊，到了唐朝，玄奘大师呢用另外两个字来翻译，叫做正志，志气的志。那么为什么这个正思维到了玄奘大师要把它翻译做正志呢？因为正思维啊，就是正确的决心。 因为你有这样对佛法有这一番了解了，这个时候你第二步需要什么？正确的决心，因为你决定要把你所了解的这个道理落入修行的阶段。所以正思维也就是正信，就是你对佛法已经升起信心了，你有这个信心，所以怎么呢？你决定要变成你的一个修持的一个重心，变成你的生活的重心，所以你要落实来修行了。所以八正道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呢，就是正思维。诸位也许听佛法听了很多年，自己研究佛法听研究了很多年，对佛法比那个初发心学佛的人懂得还要多，但是你可能只停留在正见的层次。因为什么呢？还要经过正思维，然后佛法跟你的生命才开始结合。佛法跟我们的人格的结合是从正见，然后经过了正思维，就是正确的一个决心，正确的一个信仰，我决定要把这个东西当作我生命的重心了，然后就开始变成行动了。所以从正思维下来，才会有接下来说哦，正语啦，正业啦，正命啦，正精进啦，正定啦，这样一路下来。所以正思维很重要，所以正思维是我们学习佛法怎么呢？真正的在转动法轮的一个动力。你每一次要在佛法上面有一个新的行动要开始，就是靠正思维。即使各位每一个星期二要到佛陀教基金会来参加大智度论的共修，你每一次要来都需要一个正思维来推动。哎，我决定要去。哎，今天同学要结婚了啊，有什么应酬了，我就是不去，我非要坚持上这个课不可，这就是正思维啊。所以这个思维不是一种思想而已，它是一个决心，就是我决定要做这一件事情了。好，所以玄奘大师就把它翻译成正智，就是正当的志向，正确的志向啊。那么这是谈到啊信心的重要。所以信心是我们学佛的动力，信心呢也是我们进入佛法大海呢一个很重要的善根因缘。那么我们看到第一卷的第二十五页啊，我们上次看到龙树菩萨呢这个比喻说呢，信心呢好像是手一样，如果我们进入佛法的宝山呢，因为有这个信心的手，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就会得到什么。没有信心的人呐，进到佛法的宝山里面，哦，这是红宝石，这是蓝宝石，都看得很清楚，如数家珍呐，但都不是他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信心呐。所以他只知道这个东西很好，但是他没有信心去把那个东西变成自己的。所以信心非常的重要。那么龙树菩萨他说，我们看到二十五页的倒数第三行，无信如无手啊，无手人入宝山中则不能有所取，无信亦如是，入佛华宝山都无所得。佛智念言，若人有信，是人能入我大法海中，能得沙门果，不空剃头然矣。所以说呢，佛就曾经这样的表达过，如果一个人对佛法有信心呢，那么这个人他就能够进入我这个佛法的大法海里边呢，那么他能够成就什么呢？沙门果。沙门我们以前跟各位讲过，这是在奥义书时代呢，在印度非常流行的一个所谓沙门运动 Sramana 这个 movement。 那么这个沙门运动怎么就是出家修行的这样一个运动，所以沙门果就是说出家修行的道果啊，出家修行的道果，不空剃头染矣。那么你今天出家，你剃了头了，你染了你的这个衣服了，那么这样才没有浪费掉嘛，否则你出家修行就浪费掉了嘛。所以修行是要用信心做动力的，修行是要以信心为他最根本的这个善根的。那为什么出家修行剃头大家都知道了，为什么要讲到染衣呢？我们知道呢，在佛陀的时代啊，出家修行的人啊，因为他不从事 这个生产的这个活动，也就是说他不从事营生，不从事盈利性的活动，所以因此他的衣食呢都要来自社会的这种布施，社会大众的施舍。那尤其是衣服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没有从事生产呢，所以你不可能去买布买衣服的，所以都是捡人家破烂的衣服。那破烂的衣服有时候这一块可以用，那一块可以用啊，所以要把几件衣服呢把好的地方把它补起来，哦，拼拼凑凑这样子。但是拼拼凑凑呢，那一件衣服是红色的，这件衣服是绿色的，另外一件是紫色的，太花了嘛，对不对？所以怎么办呢？在佛陀的时代啊，就用一种这个棕榈树的叶子啊作为燃料，就把衣服染颜色。像我们今天在座的师父，这个衣服啊就是棕色的。为什么呢？因为就说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些捡来的衣服啊，用这个棕榈呢去把它染色，染成一个颜色，或者有的时候是染成黑色的也有。那么这样子嘛，至少穿起来不要太华丽嘛，啊，不要看得太怪异嘛，啊，所以出家人穿的衣服又叫做织衣，又叫做染衣，就说意思怎么呢？就因为他衣服是拼凑的，啊，那么所以呢，要染过之后呢，这个衣服的颜色看起来就比较有一种素色的感觉。那在家中的衣服呢，叫做白衣。那是不是说在家人穿的衣服都是白色的呢？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还没有染色的衣服，比如说红的、黄的、什么蓝的，那个衣服怎么呢？都是还没有染过嘛，还没有弄脏嘛。所以白衣呢，不是白色的意思，白衣呢是指还没有染过的衣服。好，所以在家人叫做白衣，那么出家的师父呢穿的衣服就叫织衣啊。若无信，世人不能入我法海中，如枯树不生华实，不得沙门果，虽剃头染衣读种种经，能难能达，以佛法中空无所得。那么这就是说呢，如果一个人对佛法是没有信心的话，那么佛陀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啊，好像枯掉的树它是不会开花结果的。所以我们如果说今天一样是在这里学习大智度论，有的人也许抱着一种这个知识的兴趣啊来这里说，哎，知道一下你这个龙树菩萨在讲些什么东西，把这个呢当作佛学来研究，这个呢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呢就是你呢将来就是不来电，因为你没有电啊，哦，你我们讲到精彩的地方呢，哎，大家都心里面有法喜啊，但你就说嗯这个很有道理，但是跟你好像跟你的生命呢就不联系了，哦，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信心，哦，所以这个信心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那么枯的树不会开花也不会结果，就所以呢同样的一个比喻呢，那么修行的人入了佛门的人，如果他没有这个信心的话，他不能成就沙门果。虽然已经剃了头了，染了衣服了，能读种种的这个经典呢，啊，能难能达，能够去问难别人，也能够回答别人的问难，但是在佛法里面还是空无所得的。为什么？因为他只是拥有一堆知识，而那个知识跟他的人格不结合。所以如果我们严格的讲，佛法是什么？佛法是生命的学问呢，啊，这个生命学问呢是因为我们有信心，所以佛法跟我们的生命可以结合在一起，啊，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以是故呢，如是意在佛法出，善性相故。这个善呢，在这里是一个动词，就是什么呢？就是强调性相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每一部佛经一开始说如是我闻，这个如是啊就是强调信心，表示说这一部经是的，是这样子的，那么代表信心，也就是表示所有的佛经都是要用信心才能够进得去。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阿里巴巴四十跟这个四十大道啊，他每一次要开那个门要什么，叫做芝麻开门，啊，这一样的道理。我们学佛的人啊，不是叫芝麻开门， 我们要怎么呢？如是我闻。你要以这个对佛法用这个如是我闻来代表我们对佛法的一个坚定不移的不可动摇的信心，那么我们才进得了这个佛法的门啊。复次，佛法深远，更有佛乃能知啊。人有信，虽未作佛，以信力故，能入佛法。那么，这个是在强调信心呢的一个另外一个功能。怎么样的功能呢？我们简单的说啊，这个信心呢，在某一个程度上代表了禅定，在某一个程度上呢，代表了智慧。为什么？因为佛法太深奥了。我们举个例子来讲，譬如说一个小学生呢，他要去跟一个大学生讲话，大学生呢，听得懂小学生在讲什么，但是小学生呢，不一定听得懂大学生在说什么，是不是？我们现在一样，佛呢就是大学生，我们小学生的资格恐怕都还不够，我们恐怕是在幼稚园，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你说要完全了解佛所说的话，这个路还很漫长啊，是不是？菩萨的悟上